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七至三十九节，经文记载在新约的第八十四页。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七至三十九节，这是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起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第三十三节，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了。耶稣又赐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必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今日有五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五牧师证道的题目是守旧与更新。我们将时间交给五牧师。
Chuck Swindoll 是美国一个有名的传道人，他曾经在加州 Fullerton 23年服侍一间教会，非常成功。在1994年从这间教会是辞职之后，到德州 Dallas 达拉斯的神学院当院长。后来退休之后，就在德州 Dallas 附近一个郊区开始一间新的教会，而且在美国的福音广播的电台上边，经常是播放 Insight for Living 的信息。讲过一个故事，讲到一对的夫妇，他们深觉是神呼召他们做宣教士，所以就抛弃了美国很舒适的生活和高薪的职业，到海外做宣教士。这对夫妇一个嗜好就是很喜欢吃花生酱，可惜当他们去到侍奉工场那里是不出花生的，所以花生酱更加是没有机会去享用。于是他们就托了在美国的朋友按时定期的将花生酱是运送到美国。当他们收到第一罐的花生酱的时候，非常高兴，所以就请了他们的朋友宣教士一同分享。怎知当他们将花生酱放在台上邀请他们的朋友来享用的时候，个个人都面色呢黑口黑面，一粒声都不出，而且没有人敢摸这罐的花生酱。夫妇觉得很奇怪，是不是我们犯了离天大罪，有什么禁忌呢？总之第二天，在那里的宣教工场主任就召这两对的宣教士夫妇到他办公室质问他们：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宣教工场有一个不明文的规定啊？宣教士不准食花生酱。两对年轻的夫妇拗晒头，为什么不准吃花生酱啊？有什么不妥啊？ 今日呢个工场主任就回答话：第一唔够熟灵，第二唔够爱心。佢哋就觉得好奇怪，唔够熟灵，食花生酱同熟灵有咩关系呢？唔够爱心，我哋请大家一齐食花生酱，好有爱心啊！于是工场主任就解释话：因为早期到呢度侍奉嘅宣教士咧，睇到本地人系唔食花生，亦都冇花生酱嘅，所以为咗与当地人认同，佢就立志以后一生唔食花生酱啦，牺牲自己为主而舍己，所以呢个系属灵牺牲嘅象征。但年轻嘅宣教士夫妇就唔系好同意呢一种嘅立场。就话你觉得唔食花生酱系牺牲，我就好尊重你呢个嘅信念，但系我冇呢个信念，唔觉得食花生酱有咩唔妥。你为主牺牲唔食花生酱系你个人嘅事情，唔可以将你个人嘅信念当做律法而压制在其他人嘅身上，要其他人遵守。大家不欢而散。咁呢对年轻夫妇继续食佢嘅花生酱，工场主任睇下睇下非常唔过眼。几次警告之后，后来呢对年轻嘅宣教士夫妇就被迫辞职，好伤心离开呢个宣教工场。其实喺类似嘅例子系非常之多嘅，喺美国有啲虔诚嘅信徒咧，严守安息日啦，系安息日绝对任何工作都唔做嘅。佢哋相信呢个系十戒之中其中一戒，必定要遵守。有位弟兄，佢就遵守星期日、主日应该要安息，除咗崇拜之外，其他工作任何都唔做，就好似法利赛人监视耶稣一样。咁甚至连佢太太佢都监视，睇下佢有冇犯规。有一日竟然发觉在星期日太太洗衫，所以捉住太太带到牧师嗰度，哇！我捉住呢个犯安息日嘅姊妹啊，安息日竟然工作洗衫。当然牧师唔赞成佢呢个嘅定罪。我哋常常保守，甚至守旧的教会加了很多的枷锁、作法、自闭。记得很多年前在纽约参加一间很传统的教会，很多年来看见在台上司会领司的必定是弟兄，从来未见过一个姊妹在台上带领崇拜。在守旧的教会里面，假如有人提议说牧师，不如我们好唔好咧？调一调嘅次序，崇拜开始嘅时候就祝福，咁咧就鼓励弟兄姊妹准时到教会，唔好迟到。或者咧，让姊妹们可以有机会上台担当崇拜嘅主席，或者又唱诗嘅时候唔一定系钢琴啊。既然可以拉小提琴，点解唔可以拉二胡嚟伴奏咧？或者崇拜讲到之前做一个短剧，介绍信息的主题。通常的回应就是说，我们教会从来没这样做过，我们没有这个规矩。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多的崇拜规矩、程序、侍奉的方式、服饰、发型等等，都是很多不明文的规矩，不一定是圣经的真理，很多时候是封建。封建是一个枷锁，封建是固执的，是拘谨的，是守旧的，是固步自封，是因小失大，将芝麻绿豆的小事变为离天的大事。有人讲过传统就是前人遗留下来活生生的信念，有好有坏的。但封建就是现代人活生生的人，一些守旧持守死的 信条。封建的人只是懂得守旧的信条，盲从附和，不理会人的需要，不理会别人的感受，一句讲完话，祖宗之法呢是不可废，引起很多的争执、问题、伤害。我听过一间教会亦都有非常属灵的要求，就是所有教会的会员如果连续在教会祈祷会缺席三次呢，就自动会取消会员的资格，因为会员必须要到教会委身，而祈祷会就当然是一个最重要的 indicator 的指数。所以教会虽然有200多人经常聚会，但是会员只有30-40人而已，因为很难达到这个标准。然而这个不是圣经的要求，只不过是人为的不明文的规定。美国最有名的牧师 Rick Warren 是美兰浸信会长大的，30年前他在加州开始 Saddleback Community Church， 这间是针对年轻人大概30岁左右的教会，他就脱离了美兰浸信会的传统，开一间独立的教会。所以当他开始的时候到现在都是主的崇拜，他不需要穿西装打领呔的，只是穿一件夏威夷 T 恤就可以上台讲道了。神好赐福他的事工成为美国其中一间最大的教会之一。守旧与传统是不一样的，有些传统是相当优良，是应该持守。坚守不一定是守旧，坚守有时是坚持好的传统。我们需要用属灵的眼光去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传统，什么应该舍弃，什么应该保留。教会可能有一个不健康的趋势，认为一味反传统，一味对从前的事呢就要批判。事实上有很多优良的传统应该要保留的，例如两位的宣教士在中国传道，没几耐当中日战争爆发之后，日本人攻占广州了，这对宣教士夫妇和他们幼小的小哥呢就被困在集中营，而在香港一个播道会的牧师听见这件事之后，就炖了鸡煲了汤，从香港步行到广州去到集中营，去协助这个宣教士的家庭，送上爱心的礼物。旧的传统有多是好的，值得保留，我们应该效法。例如上一代的中国传道人王载，是1898年跟王明道同时期，他就是出生在中国的广州，他一句格言就说未读圣经不进早餐。而近代一点跟我们同期的中华福音神学院一个教师林彩云老师，他教导他的学生讲到他自己灵修的习惯都是不先灵修就不吃早餐，先吃灵粮再吃肉身的粮食，这个是他多年的习惯。不过他指出这个是他个人对神的立志，未必个人必定要跟他的习惯一样。优良的传统有些我们应该要效法和保留的。在今天我们所看这个圣经的记载里面，是讲到一个差不多好像我们昨天 Edison 举办的家庭聚会，有很多美味的食物，很多人参加，兴高采烈，有讲有笑的。今天有几节经文就讲到一个税吏利未，开感恩见证会，利未 请吃饭啊。讲到话，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罪人与他们一同坐席。利未是一个希伯来名，后来耶稣为他改个名叫做马太。马太就是从神来的恩典那个意思。可能当他成为门徒之后，耶稣对他的将来有一个期望，所以给他一个新的名。正如好像西门成为门徒之后，耶稣为他改个名叫彼得，因此我们常常叫西门彼得。新的名字是代表新的生命，更新名字代表更新了的生命。原本利未或者马太在巴勒斯坦是一个被人憎厌的人，税吏是犹太人所憎厌的，因为巴勒斯坦当时是罗马统治之下，税吏就是被罗马政府委任去向自己犹太同胞征收税，常常被同胞看为卖国贼，好像当年为日本仔打工的中国人被看低的。当日的收税是很多的弊端，罗马的收税的方法就 是包揽的方式，即是说投标的，在这个区域里面指定一个数目到年底未到年底的时候拍卖，譬如说 Edison 这一区拍卖，有个人最高价我愿意给100万，好，罗马就政府说好批给你做，年底你交我100万，但是他怎样收税呢？任他怎做。所以税吏就可以从很多的无知的平民百姓身上去榨取他们的税收，因为当时没有现在的资讯那么发达，又没有报纸，没有电台，没有电视，没有 internet 互联网，不知道究竟个税率多高，所以一直是被蒙在鼓里。当时有两类的税，一类呢就是规定的税，是按住百分比来收的。第一种是人头税，人头税就是说你生存的权利，从14到65岁的男人或者12到65岁的女人都要交人头税。另外有就是地土的税，好像我们现在的 property tax， 就是征收在地里面出产的那些谷物十分之一，或者是酒啊、葡萄酒啊、油的五分之一，可以付现金，亦都可以俾货物。另外咧就是入息税啦，打工要收交嘅入息税。呢啲税咧税吏唔可以讹诈太多，但另一类各类嘅杂税，税吏就可以喺当中咧揸橙汁、揸柠檬一样嘅揸嘅。例如咧，佢哋有咩啊？大马路的税、港口税、市场税都要给、今天我们都有 New Jersey Turnpike、 Holland Tunnel 过桥、史丹顿岛过桥，哇，好贵啊！机场税还有呢、他们怎样计呢？计你的几多个碌来计，哇，你觉得有没有搞错？今天都是几多卡车就收重一点的，你两卡呢就收双倍啦，同埋呢计几多只牲口啊，四只马，哇，四倍啊。仲有呢就是购物税啊，买嘢 sales tax， 仲有做进口税、出口税，今日都系差唔多。而税吏可以截停拖住马车或者系骆驼嘅旅客话：喂，请你暂停，因为我要检查啦，你嘅货物交咗税未？如果佢当时冇带钱交税嘅话咧，税吏就可以话：我可以借钱俾你，方便你，不过咧系加少少利息啫。所以税吏就可以喺呢度咧就赚好多嘅金钱，因此税吏系同强盗、杀人凶手系被视为 同类的罪人。税吏不可以在当时进入会堂敬拜，税吏不可以在法庭里面做见证人，因为觉得他们不值得信任。有一个罗马的作家提到，他曾经见过一位很少有的诚实的税吏的纪念碑。所以在这个行业里面，诚实的人是非常之少。我们看见圣经在路加十九章讲到撒该信主之后说，如果他讹诈过哪个人，他就还四倍。但是圣经没有记载利未讹诈过人或者要补偿四倍，所以或许利未是一个诚实的税吏。耶稣看到他优点，呼召他成为门徒。利未信主之后邀请耶稣大摆筵席，当然他请得起啦，可以摆九大鬼啊，而且请晒他所有罪吏的朋友与耶稣一同坐席。当利未认识耶稣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他不想自己单独一个人进天堂独食难肥，必须要带埋他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个爱筵，而且在这个爱筵当中分享见证。基督徒的责任就是当我们得到好消息之后，要邀请其他人一同来得这个好消息。有名的报道家亦都是大学教授 Tony Campolo， 有一次去到夏威夷 Honolulu 主持聚会。第一日凌晨三点半肚饿，出去找嘢食啦，因为人地生疏，咁啊乱撞竟然去到一个红灯区，入到一个酒吧里面，就俾八九个妓女包围住，佢哋都係休班嘅妓女，就听见佢哋大家几个女人，即係几个虚，其中一个妓女就話听日係我嘅生日，佢嘅女朋友就嘲笑佢話，咁你想点呀，係咪要我买个生日蛋糕同你庆祝，唱一首生日歌俾你听呀。咁当然呢个妓女就立刻顶嘴话，点解你要咁冷酷无情咁伤害我嘅自尊心呢，我不过係话俾你知道啫，点解你要針對我，何况呢，其实从我出世到而家从未有人为我庆祝过生日，所以我都不会期望听日会有什么人跟我举行生日会。这班妓女离开之后， Tony Campolo 报道家他就决定了要为这个妓女在听日举行一个 surprise birthday party， 意外的生日会，隆重的为这个妓女在这个酒吧里面点缀布置一番，就跟这个酒吧老板商量好之后，准他布置，而且老板很慷慨，好，我就送你一个生日蛋糕。到第二日，当这班妓女再次来到酒吧的时候，突然之间Tony Campolo 就邀请整个酒吧唱一首生日歌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这个牛一的寿星妹又惊又喜，不知所措，因为成世人未试过有人同佢庆祝生日。见到呢个生日蛋糕嘅时候，佢唔想切，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原来有人珍惜佢嘅生命。佢唔单止系一个被人利用嘅工具，所以佢希望保留呢个生日蛋糕，尽量挽留美好嘅回忆，话我唔切得唔得啊？仲有一个特别嘅原因，唔知道咩原因，佢话我唔可以等一等，我将呢个生日蛋糕攞翻我宿舍，我即刻会翻嚟。几分钟之后，佢带住蛋糕 去到自己宿舍，再回到嚟酒吧。所以Tony Campolo 在吃蛋糕之前就说，各位嘉宾，当我们切蛋糕之前，请我们一起为这个寿星妹做个感恩祈祷。祈祷之后，这个酒吧老板就说，哇，为什么你一早不说我知道原来你是一个 报道家传道人啊，请问你属于哪个教会呢？那 Campolo 就回答说，哦，我是属于一个在半夜三点半为妓女举行生日会的教会。酒吧老板嘲笑他，有没有搞错啊？我绝对不相信有这样的教会存在，如果有的话呢，我马上参加。守旧的文士和封建的法利赛人绝对不会为耶稣、为妓女或者税吏举行类似的生日会，亦都不会参加马太和他的朋友这个爱言、这个感恩见证会。从30到39节，我们看见这班宗教领袖不断的抨击耶稣和马太，但是耶稣挺身去辩护他们。他们见到马太请吃饭，大声的批评说，有没有搞错啊，乱晒大龙。耶稣一个拉比，一个高级的文士，竟然呢同法利赛人、罪人竟然同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成何体统啊。因为法利赛人他们严守摩西的律法，觉得自己是分别为圣的人，连他们的三角都不会碰一碰那些税吏或者妓女。耶稣就为马太作出辩护。耶稣首先指出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其实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病有罪吗？当然有啦，不过他们不知不认，自以为意，我没有罪，我没有病，我不需要医生。马太、税吏、罪人承认我是罪人，我需要医生，我需要耶稣。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认为信仰和宗教是照严谨，切都不笑的，不可以有喜乐的，不可以轻松的。犹太人就将宗教规条化。30节话，法利赛人和文士向耶稣和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对他们说，没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例如他们禁食的时候，面都要擦一些白色的灰水，有人看见我几大牺牲呢？其实禁食不是一件那么大的事，禁食只是从日出到日落禁食，太阳落山之后可以大鱼大肉。他们禁食就是要恳求神特别眷顾，认为禁食是一种的献祭。除了禁食之外，他们祈祷也有规矩，例如就是正午12点、下午3点、黄昏6点定出时间祷告。他们将信仰规条化、守旧、封建，但耶稣着重的是生命的更新。耶稣跟着讲了3个例子、3幅生动的图画，来到强调规条化的信仰是死气沉沉，心意更新会带来活泼喜乐的生命。第一幅图画就是新婚庆祝的欢乐。两个青年人在巴勒斯坦结婚的时候，他们不是到夏威夷或者到佛罗里达州外边度蜜月，而是留在他们的家里面，开放他们的家，让亲朋戚友一个星期，不是一晚，跟他们一起庆祝的， 食足一个礼拜，着最靓最漂亮嘅衣服，甚至佢哋一个礼拜可以做皇帝做皇后啊，个个嚟服侍佢哋。喺佢哋一生，无论佢哋系做牛做马劳苦工作，但系嗰个星期佢哋就系最快乐嘅时光，唔单止系二人世界，而系成村人同佢一齐欢度。而耶稣就话佢就系呢个新郎，当然陪伴佢嘅朋友应当欢喜快乐。马太同税吏当然应该大鱼大肉。第二幅图画就是新布补在旧衣服上，不配的，你不能够用新的布在这个旧衣服穿了个窿，我拿块新的布连几针穿几条线这样就行，不得的。因为当你洗一洗的时候，旧的布又没有弹性，新的布还有弹性，新的布会将旧的衣服搣烂了，那个窿是更加大。不过很奇怪，现代的年轻人穿牛仔裤喜欢有穿窿，补一块布在上面，认为这样就是最有型的。第三个图画就是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面，同样的意思。在巴勒斯坦，他们装酒不是今天我们这些酒樽，而是酒用皮袋皮夹做的。新的酒装入旧的皮袋里面，新的酒会发酵，会产生气体，会膨胀。这个酒袋如果是旧的话就没有弹性，会破裂，如果是新的酒皮袋就会可以承受压力，有弹性。所以耶稣说，不要将你的，不要要你的脑袋成为旧的皮袋，失去弹性，不能够变通，封建守旧。耶稣知道法利赛人是永远不会改变，所以三十九节耶稣说，他总说陈的好，旧的酒喝惯好味嘛，不要试新的酒。法利赛人不愿意改变他们的思想，甚至当耶稣来传福音的时候都不愿意接受耶稣新的福音。其实人性都是差不多，不喜欢改变的。好像我们到教会每个礼拜都是坐惯那个位置舒服一点的，似乎有个印在那里是你的位置，或者泊车泊惯那个位置，咦有人抢了那个位置，心里面就非常之不高兴啊。有时我发觉自己都是穿的衣服是几套，一个礼拜循环一次，甚至有些新的恤衫放在那里，袋都未开的，放了半年一年还在那里。但这些都是小事，更加重要的就是全福音要更新，侍奉要有新的心态。新酒可以指到福音，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新的概念。酒是可以在不同的容器里面都可以生存的，不会失去它的性质。无论那个容器是樽、是袋、是圆的、方的，酒都可以装在里面。换言之，福音可以在任何的时代、文化、社会都可以生存。New Jersey 中部，我听见有间教会叫 Liquid Church 液体教会，即是说液体可以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存在的，不一定在四埲墙有尖顶的教会里面存在，亦可以在酒店里面 hotel 租个礼堂崇拜，租个房间做主要学教室，可以在学校里面 cafeteria 饭厅里面崇拜，可以在戏院里面，其实在 South Plainfield 那几附近就有间这样的教会 Oasis Church， 见到他们的招牌，在戏院当中主日崇拜，同他们同时间最少人去看电影的时间举行崇拜。而 Liquid Church 这间液体教会有 幾個校園 campuses， 藉著閉路，他們可以將崇拜同時的播放，同一個訊息，不同的敬拜小組，液體是流動的，是有彈性的，是活潑的，新的方法，舊的福音。基督釋放了我們，是叫我們得以自由。加拉太書第五章告訴我們知道，但是自由不等於沒有原則，新的方法不等於沒有立場。火車在火車軌道上行是最自由，如果我行我素， I do it my way， 自己走自己路，就是越軌出軌，帶來就是意外、傷亡、災難。如果只要在空中裏面非常覺得、有條繩綁住我，很不自由，我要自由自在遨游在空中裏面，不受束縛，所以成為脫繩的子繞，很高興，但沒多久發覺，咦，為什麼他一路跌下來的，就是空中墜落，沒多久就撞落地下。自由必須要加上自律，才能夠享用真正的自由。前幾天美國最高法院5-4推翻了加州第八號提案，亦都推翻了美國聯邦的 Defense of Marriage Act 的維護傳統婚姻法案，其實就為著美國全國聯邦與各州的同性婚姻合法化開了個大門。從總統白宮到最高法院已經向神宣告，神，我們不需要你，我們要做出軌的火車，冇繩的紙條，似乎高興，但正在走下坡，正在墮落。因此我們是活在這個彎曲撥謀的世代。我們作基督徒要作剛作鹽，作神無瑕疵的兒女，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求主憐憫，我們更需要禱告。就算國家的領袖公開宣告脫離神，不再宣告 One Nation Under God， 不再承認這個國家是在神統治之下，但我們仍然要依靠神作中流砥柱，在末世警醒等候主來。請我們同心祈禱。天父上帝，我們在你面前為美國禱告。200多年前，一班敬虔的基督徒寫下憲章開始這個國家，但過去幾十年我們看見國家是一直走下坡，墮胎、同性婚姻，將聖經從學校裏面踢出去，甚至要求在憲章上面不要上帝。我們祈求天父憐憫，盼望美國懂得悔改，盼望基督徒懂得祈禱。在這個彎曲叛謀的世代，我們要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顯明出來。求主幫助我們心意更新，憐憫我們，憐憫美國，讓我們在主再來之前盡我們的責任。當我們見主面的時候，好誇我們沒有空跑，沒有徒勞。祈禱奉耶穌名求，阿門。